好，弟兄姊妹，各位同学，我们在这一讲中啊，我们开始讲解啊《列王记》啊简介啊《列王记》啊见证了以色列国度啊，特别是大卫王国的兴衰啊。当然，这个鼎盛时期啊，就是所罗门作王啊，从大卫作王到所罗门作王啊，然后这个衰亡时期。啊，就是所罗门死后啊，所罗门晚年其实是已经啊年老昏聩啊，苛捐杂税啊，国内怨声什么灾道。然后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上台的时候啊，就开始啊继续要横征暴敛啊，不尊重群众，不尊重人民的意见啊。然后这个以色列国从此就分成啊，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一分什么为二啊。所以说列王记啊就记载了啊以色列国度的啊兴衰啊，乃至最终的啊被掳啊破败。我们读一下经文啊，我们来回顾啊先知书的啊精神。在列王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和大卫的时期近了啊，就嘱咐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啊，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诫命、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啊，不惧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是在大卫啊死前向所罗门的叮嘱中啊，我们再次想起整个先知书或者是先知的精神啊，在律法书之后，在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圣约、上帝的律法向以色列人显明之后，在摩西写就律法书成典之后，那整个以色列非常重要的就是像在第一卷先知书啊，约书亚记啊，上帝向约书亚显现所显明的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终要昼夜思想，经守遵行啊，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所总结的整个先知书的精神啊。当然啊，特别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甚至包括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但以理书啊，里边有很多名词很难纪念啊，很多君王、很多朝代啊，又涉及到外国关系啊，涉及到很多预言啊，很难啊一一的查考清楚啊。我们需要啊很多的啊历史性的研究啊，需要很多的啊记忆啊。但是啊，我们学习先知书最关键的是不要抓住那些人名了、地名了、年代了啊、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了啊、具体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了啊，甚至包括预言啊，因为关乎大卫的啊，关乎以色列的啊，肉身的很多的预言啊，在整个旧约时代啊，已经啊成全了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作为历史书啊来看啊，当然关乎到啊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啊这个预言啊，还是啊等到新约时代才会成全啊。但是基本上关系到啊大卫王朝的啊，关系到大卫的肉身后裔的啊，差不多啊目前已经成全了。啊，所以说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啊来看待这些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先知的精神就是敬畏上帝啊，谨守诫命啊，真的是守约守法的啊。所以这地方啊，大卫所讲的啊，和这个上帝给约书亚讲的是啊，几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我们看到啊，当大卫回忆上帝与他立的约的时候啊，大卫并没有说 啊，反正上帝就拣选我大卫了，啊，拣选我的后裔了，啊，我的后裔不管做什么，啊，都会这个啊，都会这个大卫一世，大卫二世，大卫三世，啊，子孙世世代代无穷尽也，啊，就像秦始皇想的一样，不可能。啊，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明白，大卫自己都讲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会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卫之约啊，有他的这个条件性。这个条件性就是一定要遵守啊上帝的约法。啊，如果不遵守上帝的约法啊，那就有上帝可怕的审判、责罚、击打，甚至剥夺领导的。好，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列王记》的监戒啊，我们继续从四个方面啊，背景、监戒啊，包括特色重点、基本框架和重要的教训。和《列王记》上下就像《撒母耳记》上下一样，也是一卷书了啊。到了其实是一本的时候啊，才开始分成上下两卷啊。这两卷书记载的就是从大卫的末期到这个犹大国灭亡之间的整个以色列人王国的历史啊，所以我们说啊，从啊大卫末期啊到犹大国灭亡啊，这是啊这个跨度啊。当然，这个作者也是无法确定啊。传统犹太人传统认为是啊耶利米所写的啊，但是这个方面的证据也不是那么充分。但是温鲁和作者肯定熟悉《生命记》。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先知书简介的时候，我们讲到的约书亚记，我们讲到的士师记，我们讲到的撒母耳记啊，然后我们讲到列王记啊，这四卷书都可以称之为啊，也是历史性的书卷。而且这个历史的模式就是生命纪实的啊历史性啊书卷啊，生命纪实的历史性的书卷啊，就是顺服蒙福啊，悖逆受祸啊，这就是生命记的精神啊，也是先知的精神。当然，列王记上明显的有啊编辑的痕迹了啊，所以说编辑时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面就引用啊，有所罗门记中的材料啊，有以色列诸王记中的材料啊，有犹大列王记中的材料啊，这在这个列王记中明确的啊，记载了其中的一些出处。当然，按照《列王记》的内容来看啊，本书应当在约押金啊处监牢以后啊，主前啊562年，与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啊，也就是主前538年之间写成的啊，中间记录了好多先知的事迹和成就啊，当然其中最突出的啊，伊利亚啊和伊利莎啊，所以说啊，这个列王记啊，虽然是生命纪实的历史啊，通常犹太人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啊，把它放在啊先知书的啊范畴内。那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到底有什么特色重点呢？啊，我们看到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所罗门的啊统治啊。啊，与建造圣殿，啊，王国南北二分以及各自的发展，啊，当然目的呢，啊，不是为记载历史而记载历史，啊，目的是向被掳的选民啊，啊，回顾民族为什么遭受上帝这样的惩罚和击打，啊，好使他们认罪悔改，啊，重新啊展望什么未来。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从主前啊930年就开始分出来啊，然后有210年的历史啊，中间经历了9个朝代啊，中国人讲改朝换代啊，以色列王国啊，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啊，南国以犹大，北国以色列啊，南国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经历了9个朝代20个王啊，以致是充满了暴力和混乱啊，到了主前721年的时候啊，就被亚述帝国给灭掉了。南国犹大历经了345年啊，比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又多存续了100多年的时期，所以就经历了啊19个王啊，当然都是这个大卫王朝了 但是这个都是大卫的子孙，当然中间也有例外啊，就是有一个就像中国人讲的慈禧太后一样的一个篡位的王后叫亚特利亚她是伊利亚，她是以色列暗利的孙女根本不是大卫肉身的子孙的所以这个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亡于巴比伦北国亡于亚述帝国，南国亡于什么巴比伦这是两国的历史。然后我们看到列王记，我们可以说是撒母耳记的续篇讲到大卫王朝开始衰落然后这个列王记开始就讲起大卫开始要死了然后他就选所罗门来继位。所以这个撒母耳记的主题仍然是王权与圣约主要是从圣约的角度来看待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表达的信息也仍然是以色列国家以色列的君王唯独当他们敬畏上帝爱上帝顺服上帝的约法的时候遵行西奈山圣约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得蒙上帝的祝福倘若他们任意妄为的时候，也必然会受到上帝的责罚和击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的记述是有详有略有的地方记载的比较详细有的地方记载的就比较简略但是基本上都是从圣约的角度决定的比如说北国的君王暗利与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其实在根据这个其他的文献这两个北国的君王在这个政治上历史上很重要前者开始把北国定都撒玛利亚建立了强大的政权，而且使摩押臣服。这后者则是北国的政治经济达到了一种巅峰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列王记的作者只用了六节经文来记载案例并且强调案例在这个列王记上第这个16章25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什么更甚当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是违背上帝的圣约和律法，那就被上帝看为什么恶。所以说案例虽然重要但是击毙带过耶罗波安二世的事迹也是用了大概7节的篇幅。所以到底列王记详尽记载的是什么呢列王记详尽记载的就是列王与圣约有关的事迹包括重新坚定圣约，也包括严重违背圣约以及他们在以及这些君王与先知的来往因为先知是上帝的特使是代表代替上帝来不断的宣告监督圣约继续实行的。所以以色列国王这个亚哈王在政治上没有独特的表现，但是为什么对他进行详细记载呢凸显这个王后耶洗别王后耶洗别我们知道这是列王记中记载的甚至以色列历史上最恶的一个女人。所以亚哈王在这个王后的影响下，这个全民违背上帝的圣约。对于犹大国王马纳西没有记载这个马纳西其实卷入了当时与亚述国是埃及国这个纷争的事情，但是列王记重点记载的是马纳西王怎么离经叛道离开圣约，导致犹大亡国。所以犹大国王西西家和约西亚致力于振兴圣约，发现了神的律法书，然后给以色列人的宗教带来了改革所以说是一个复兴式中兴式的人物就得到了详细的什么记载当然我们看到列王记中也一再提到大卫所行的道大卫所行的道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然后讲到耶罗波安造金牛犊偶像崇拜 啊，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这个道路。啊，到底是行大卫所行的道，啊，也就是敬畏上帝，啊，谨守约法的道，还是这个耶罗巴安所行的道，就是啊，无法无天，偶像崇拜，啊，所以《个列王记》的作者将这两者视为，就是衡量一个君王是善啊是恶的一个什么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的作者啊，当他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啊，他们不是啊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写书而写书，啊，他们不像今天很多教授啊，为了我把这本书出版，啊，为了这个做个学术成果，不是，啊，从来圣经的作者、编者不会这样。啊，真正的学者、真正的牧者也不应当这样做学术读书的，啊，一定要为荣耀上帝啊，造就他人啊，做上帝的时代的工人啊，从事我们的研究，从事我们的著述。所以说，《列王记》作者的目的就是在于告诉那些被掳的百姓，为什么以色列国灭亡了，为什么上帝的选民却被那些异教异邦的军队给征服了啊，给俘虏了啊，受人欺凌，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违背上帝的圣约，所以上帝把圣约中的咒诅啊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当我们第一个，我们一般福音派的灵恩派的教会啊，我们很少讲解上帝的圣约，这是很可怕的啊，不讲解上帝的圣约，我们就没有框架啊，我们就没有蓝图，那我们就拜的神如果不是立约的上帝，那我们就不是圣经中的上帝啊。你不管怎么拜这位上帝，那是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是不过是偶像什么崇拜的啊。所以说这个圣约的概念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看到改革宗教会啊，当然啊，特别是在啊，17世纪麦斯密的信条啊，把圣约神学上升到一个啊一个这个信条的正统信条重要框架的地位。但是可惜的是啊，很多改革宗教会也不再讲神的圣约，讲上帝圣约的时候也不再讲神的律法。而如果不讲律法，如果没有十条诫命，那上帝的约到底是什么？有谁告诉我？有谁知道呢？上帝立约的时候就是赐下十条诫命啊，特别是通过摩西啊，西奈山圣约，那就是十条诫命，就是约法师的。这十条诫命本身有的时候就被称为，这就是上帝的圣约啊，这就是啊约柜中盛放的，这就是法版啊，约法师的啊，有的时候啊，我这样称之。当然，如果我们讲的更严肃一点，啊，哪怕教会讲圣约，哪怕教会讲律法，这已经不错了。但是在那些讲圣约、讲律法的人中，有很少人讲上帝的咒诅，啊，讲这个律法中的刑法。那我们学法律的都知道，如果律法没有刑法，如果犯罪的得不到惩罚，那这个法律等于一直空文的，那这个法律就是不是法律的啊。所以这是啊法律的基本的常识啊。可惜现在我们很多传道人啊，很多神学家啊，因为我们没有啊律法的训练啊，因为我们没有正统的神学啊，我们甚至丧失了常识了啊，讲圣经不讲圣约，讲圣约不讲律法啊，讲律法不讲刑法，不讲咒诅啊，这些都是离经叛道啊，都是不明白啊圣经的。所以我们看到，不管在利未记26章的27节到45节，啊，还是申命记的28章的64节到68节，啊，都是强调啊，如果我们不遵行上帝的圣约，就会有以下的咒诅啊临到我们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啊《列王记下》17章啊，也特别强调啊，请大家一起翻到圣经啊，你就看到《列王记下》17章啊7到23， 所以列王记的作者在总结以色列人败亡的败亡的这个原因的时候，就明确的讲，在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七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要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主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中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坚固丘坛，在各高岗上，在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行事，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镜像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祝福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令，为自己铸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是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了犹大一个支派。那以色列国之所以灭亡了，北国首先灭亡于亚述帝国，然后又剩下了犹大一个支派啊，也就犹大一个支派，这个犹大国又苟延残喘百年之久。这总结的是以色列北国灭亡的原因啊，当然是南国灭亡的原因啊，也在啊吃出了。所以这些经文值得我们啊详细的查考，为什么呢？啊，因为现在我们学习一些圣经的经卷啊，神学的名词啊，教会的教义的术语啊，我们都背诵这个，背诵那个，这个问题那个答案啊，但是我们没有抓住啊，到底这个经义是什么？到底原则是什么？到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啊，所以这段经文啊，对于我们是特别的啊，有启发作用。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就是说《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七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你就看到以色列人之所以灭亡，以色列国之所以灭亡啊，不是因为得罪了亚述帝国啊，不是因为得罪了埃及帝国啊，不是因为外交关系不好啊，不是因为得罪了这人得罪了那人，关键是终极是他们得罪了上帝。他们得罪上帝啊，得罪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完完全全离开上帝，他们离开上帝仍然有他们的信仰，仍然是无有神论者啊，只不过是敬拜别神。好，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以为是拜神的啊，你有没有真正敬拜创造天地的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独一的三位一体的 啊，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关键不是信神，关键一定要是信圣经中所启示的先知和使徒向我们阐明的，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现的这一位真正的上帝，而不是说信神。很多人说，哎，我传福音让他信神了，让他信耶稣了，信哪个神啊？啊，信什么耶稣啊？啊，耶稣不就是约书亚吗？约书亚这个名字啊，是以色列人的经常出现的名字啊，包括我自己大儿子也给他起名叫约书亚啊。啊，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这些宗教的名词、宗教的称呼啊、语言上的称呼啊，然后当个口号、当个法宝啊，我信神了啊，我信耶稣基督了啊。关键是就像耶稣基督所强调的一样，真正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才是永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切切地把握先知的精神，切切地把先知的精神和我们个人的灵命，和我们今天教会的状况，和我们今天美国的状况、华人教会、华人社会的状况连起来。如果我们没有和个人的生命连起来，如果没有和教会和社会的处境联系起来，那我们学习的先知书仅仅想得到一点头脑的知识啊，仅仅想得到一个文凭，这些都是自欺欺人啊，最后是坑害自己，没有益处的啊。如果我的教学、老师的教学、牧师的传道，只是让别人增加那些头脑的知识，只是记住那些王的名字、朝代的名字、年份、月数，这都没有任何这些字句啊，是让人死的啊，就是不能够让人真正得生命的啊。这才是我们需要寻求圣灵的光照啊，这才是明白先知书的经历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这所敬畏别神的时候，咋叫敬畏别神呢？什么叫敬畏别神呢？我们不是还是耶和华上帝吗？我们不是还是耶稣基督吗？那我们名义上啊，以色列人不是还有祭司吗？还是在圣殿中崇拜吗？那圣殿没有改变啊，祭司没有改变啊，他们仍然是立位的，仍然是亚伦的后裔啊，他们仍然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为什么耶稣说，为什么先知说，你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呢？到底哪个地方变成贼窝了呢？本质何在呢？问题出在哪儿呢？啊，所以这地方我们看到说，第二节说，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你可以画一遍，画一遍，画一遍，再画一遍，牢牢的记住。哎呀，以色列人被掳，今天我们个人灵命软弱，今天教会不复兴，今天教会被击打，今天教会受逼迫，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为义受逼迫了，并不是因为为义受苦了，并不是因为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缘故，而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这个罪的两大根本体现就是在于啊，不拜拯救我们的上帝啊，信奉了别的神。那信奉了别的神的体现，只要我们顺从假的外邦人的风俗啊，只要我们顺从啊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俄规、俄法啊，宗教管理条例了啊，不要让向孩子传福音了啊，不要在其他场所传福音了啊，这些都是人的条例啊，人的条例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如果真的是违背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违背我们的良心，人的条例不管是这王立的、那王立的、这国立的、那国立的，我们都不要遵守啊，因为顺服上帝啊，不顺服人，这个时候那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啊时间有限，我们不会给大家啊一一细讲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切切实实啊，这段经文啊，代表了啊先知书的啊很精华的部分。好，然后我们看到啊，当我们讲到这卷书的啊主要特色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啊列王记不仅看重圣约啊，也强调预言啊及其应验啊，全书更有11个地方啊记载某个预言啊后来得到什么应验啊。比如说王上第8章20节啊，第8章20节我们一起查一下。第8章20节，现在耶和华成就了 他所应许的话，是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当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想到上帝向大卫有应许要是他的后裔要是他的儿子接续他的国位。所以所罗门果然接续了大卫王做国王。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这就说明什么呢？历史不是说偶然不是说是一连串的巧合也不是仅仅由人民群众决定的也不是由帝王将相英雄枭雄决定的历史最终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他实在是废王立王所以说我们在列王记中唯愿在犹大国的很多君王中在以色列国的很多君王中，在目前我们所在的社会的很多的君王将相领袖主席总统总理首相中，我们更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更看到上帝他是全地的大君王。我们确实不可因为地上的王而忘记了天上的王我们一定要晓得圣经中所教训的地上的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也像龙柱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然后我们看到先知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先知则是上帝圣约的特使特派员。先知的主要的职责并不是天气预报明天一定要下雨，后天怎么样先知最重要的不是这种预告型的先知最重要的是呼吁不管是做领袖的还是老百姓都要敬畏上帝都要信守上帝的圣约。所以在列王记中记载了著名的先知以利亚和伊丽莎的事迹。所以说弟兄姊妹先知书非常重要，先知的精神非常重要，先知的职分和恩膏非常重要，因为上帝就是借着先知来维系我们个人家庭教会乃至国家的命脉的。所以我们要求上帝使我们明白先知的精神是什么，先知的职分是什么更求主高牧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在基督里发挥先知的职分。所以宗教改革强调人人皆祭祀这是重要的，但是人人皆什么先知我们在基督里不仅仅是有祭祀的职分，也有先知的职分，也有君王的什么职分中国教会现代教会我们只是一端我们太片面的强调人人皆祭祀我们缺乏对先知职分的强调先知就要充分的运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上帝，来领受上帝的信息既要领受律法也要领受福音既要传福音也要讲律法，要把神的旨意领受的全备讲的全备活的全备这才是称得上耶和华的先知当然讲到列王记其实不仅大卫作王所罗门作王不仅大卫的后裔作王其实上帝对我们的旨意让我们在基督里都要执掌王权的这个方面我给大家分享两节经文否则我们就这个列王记和我们今天的政治处境和我们的个人的身份连不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章明确的说，若以一人的过犯赐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有蒙所赐之恩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今生今世执掌王权的 啊，当然我们人人都有权柄，我们通过立约啊，设立婚约、教会之约啊、宪法之约啊，我们可以把这些权利啊，有代表性的啊，由我们选举出的代表行使啊，但是终极而言，上帝赐给啊每个人，赐给我们基督徒啊最满的权柄和尊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列王记也强调大卫之约啊，强调啊大卫啊不断的给大卫兴起灯光来啊，重申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啊，以及这一应许对历史的影响啊。当然啊，上帝的选民常常软弱啊，受到惩罚，但是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啊。我们啊，当我们牢记上帝的圣约啊，牢记啊上帝本身的时候，哪怕我们受到惩罚式的管教的时候，也不至于啊伤心啊丧志啊绝望的啊。这一讲我们就啊先讲到这里，谢谢。